今日咧有个活动喎、哦，喺香港举行。系啊，大家都知道啊，呢个系一个全城嘅轰动嘅活动咁。而家好似每一年咧都会举行，而且咧越嚟越多人参加。呢、这个我哋今日题目咧系使命毅行者。似乎咧人都好希望咧，其实佢哋嘅生命咧都能够有一份嘅韧力嘅、哦。咁当讲到毅行者嘅时候，唔知咧你哋会谂起啲乜嘢人呢？是不是很有腳骨力和很行得的人呢？都是啊，但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使命毅行者。他們呢就不是用雙腳來到去毅行的，而是呢用他們的生命，他們身體力行的，將神給他們的使命活出來的這些人。所以呢，這些使命毅行者不是只是講緊年輕人，是講緊所有的信徒，無論老幼，我們都可以成為一個的使命的毅行者。今天我們會看的是挪亞，他是自從始祖墮落之後第一個被神呼召去參與拯救工程的一個人。他接受了神給他使命之後，直到完成方舟，聖經沒有很明確說有用了多少年，不過我們大概可以推算到都是有幾十年至到接近100年的時間。所以挪亞作為一個使命毅行者的表表者，實在是當之無愧的。在希伯來書裏面，作者去提到一些的信心英雄一些的時候，他亦都有提及挪亞這個人物。所以今天就讓我們從挪亞的身上面去看看他的生命裏面有什麼特質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剛才主席說我們讀了今天的經文是6章9節至22節，在那個段落前面6章的1至8節那裡其實有交代到做方舟的那個背景，就是當時呢人在地上面是敗壞的。在第5節那裡，如果大家有聖經可以看到，他提到說人在地上面最大惡極，終日心裡盡都是惡。他們不單止是行為上面是敗壞，而且是思想上面都非常之是敗壞。所以第11、12節那裡剛才看那段經文那裡有總共是有3次是提及敗壞這個字的。敗壞的意思就是偏離了神的心意，失去了神創造人原初的那個榮耀。當神看到這個情況的時候，他就很憂傷，發出嘆息，他決定施行審判。不過很有趣的，我們剛才那個段落那裡呢，第13節呢開始就是神對挪亞說那個審判的訊息和一些吩咐。如果我們看回第7節那裡呢，其實呢都是神給說出了他那個審判訊息的、哦、可能大家手上面如果沒有聖經呢，我會讀一讀第7節的。他說耶和华说：我要把所造的人和走兽、爬行动物以及天空的飞鸟都从地面上除灭，因为我做了他们感到遗憾。为什么第7節讲完一次，然后第13節那里又再讲一次这个审判信息呢？其实照计圣经不会这么累赘的，是不是？就是那个篇幅都有限，为什么要讲完又再讲呢？如果我們仔細地去看這兩節經文呢，其實是有點不同的。因為呢第7節那裡呢是沒有講到一個特定的對象的，彷彿神就是跟所有人講，或者神在講他期望有些人去聽這樣。而第13節呢就是很明確是講給一個對象聽的，神是講給挪亞聽。另外呢一個分別呢就是第7節那裡呢，他講了他要審判但是就完了。但是第13節那裡呢講完說他要審判之後呢，其實神又繼續講請挪亞要去建造一個方舟，還有呢是那個方舟的設計是怎樣，很詳細的解釋了整個的藍圖給挪亞知道，他怎樣能夠在當中得到拯救。為什麼挪亞會這麼得到神的信任， 以致到神是将所有的事告诉挪亚听，甚至怎样做方舟都告诉他听呢？其实在这两节的经文中间，夹住的经文就告诉我们那个原因。第八节那里说，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然后第九节那里就说，讲了为什么挪亚在神的眼前蒙恩呢？是因为他在那个挪亚是一个义人，在他的世代里面他做完全人，与神同行。所以挪亚的第一个特质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与神同行。我们留意呢，在这里作者说挪亚与神同行呢，不是讲他接受了神吩咐之后他与神同行，不是，而是他未被神被神去呼召之前他与神同行，所以神先给他这个吩咐的。那到底挪亚是怎样与神同行呢？如果我们看前一章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会见到一个家谱的，那就由亚当开始一直列到去挪亚，每一代他们是这些的列祖，他们几多岁生仔，然后活到几多岁，怎么一路这样列出来。如果我们没有跳过这个家谱，而我们仔细一点去看一看的时候，其实有些东西很有趣的。在这么多个列祖里面，以诺和马勒列这两个列祖呢，是很年轻就成为爸爸的了。他们几多岁成为爸爸的？65岁就成为爸爸了。咁当时嘅人咧个年纪咧就系人个寿命系比较长一啲嘅，所以65岁嚟讲咧，其实都仍然系好年轻。佢哋有啲可能去到900几岁啊咁样嘅吓。好啦，咁然之后咧，我哋又再睇埋其他嗰啲列祖啦。大部分咧其实咧都总之都会喺200岁之内咧就成为爸爸噶啦，系咪啊？有小朋友噶啦。咁咧就唯独咧系挪亚，我哋睇下挪亚几多岁先做爸爸噶？哇，成500岁先做爸爸喎！佢比起其他咁多个列祖啊，即系以上咁多代咧嘅列祖咧，系足足咧系等多几百年吓，就唔系等多几年或者系几个月，系几百年嘅时间。当时嘅社会其实生儿育女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件事情嚟嘅，佢哋要繁衍后代，呢一个系佢哋喺地上面嘅一个使命，亦都系神俾佢哋嘅一个祝福嚟嘅。咁挪亚当佢喺一个漫长嘅等候嘅时间里边，佢有冇怀疑神嘅？佢会唔会怀疑神唔祝福佢咧？佢会唔会用佢自己嘅办法去尝试去达到呢一个生儿育女呢个目的咧？好似亚伯拉罕，我哋好熟悉嘅。信心之父他都曾经是因为希望得到个儿子，所以就是跟他的妾侍是生了他的第一个儿子。但我们相信挪亚他在这么漫长的等候里面，因为圣经告诉他他与神同行，所以他没有跟随当时社会那种败坏的行为，或者是那种随意而行的那种的态度，而是呢他一直的在那个漫长的等候当中，他继续的与神同行。今天呢我们看见社会上面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一些不公义的情况发生，或者有一些的罪恶在这里，我们可能很希望神在当中会施行审判，又或者是看到神去呼召一些人兴起来去做一些事。如果我们未有看到的时候，让我们都不要灰心，让我们继续做好我们的本分，去与神同行。今天的社会可能都有很多的标准，去告诉我们应该几时要结婚，几时生仔，几时就要买楼，怎样这样就似乎是理想的人生，你是被神祝福这样。是不是真的这些是神的心意呢？与神同行其实是讲紧我们在一些日常生活入面的活动，包括可能是找工啦、选择配偶啦、生儿育女啦，这些的平凡的人生的环节里面，我们是选择不要去跟随社会上面的那些标准，不去跟风，而是去跟随神的那个带领去等候神。 譬如做生意的弟兄姊妹，可能你们、会不会是都按照着利未记里面的教导、不要说呢赚钱要赚到尽的、如果我们、有外佣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家里面去、服侍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都有用恩慈的去对待这些寄居在我们当中的人，定是还是我们一定要是好像觉得我们给了钱就要拿到最盡的那种服务，他一定要怎样去、服务我们才是觉得这样是值得的，这样呢让我们呢从挪亚身上去学习什么是与神同行。挪亚能够听到神给他的呼召的秘诀是与神同行，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为什么与神同行和 听到神的呼召这么有关系呢？有一个游戏叫做隔山打牛，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呢？就是有一个人就站在一个空房间里面或者一个地方，就去发出一些声音，而有几个人可能是在比较、另一边的地方就去听那个讯息，但是那个困难就是中间就会隔了很多人的，而那些人就是不断会发出一些声音或者是一些的噪音去干扰着这个的讯息的传播。这个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身处的社会当中，可能神其实经常都跟我们想讲一些的说话，而我们呢就是中间跟神隔了一些的距离，有很多人在中间发出一些声音，一些的、其他的理论等等，去干扰着我们去接收神的讯息。咁咧喺呢个咁嘈杂嘅环境嘅里边，嗰、那个要接收信息嘅人点样能够好准确嘅接收到嗰个信息咧？佢可以要做嘅就系要好留心啦，嗰、那个发信息嘅人俾佢嘅个信息，佢要留意佢嘅表情啦，可能个声音啦，尽量听清楚呢把声边一把声咧，先至系佢要认清楚嘅嗰把声。又或者咧，甚至乎佢可能咧可以尝试咧走近嗰个嘅发信息的人，当他越缩短他和那个发信息的人之间的距离，他走得越近的时候，其实他就更加能够听到那个声音，那个信息。所以当我们能够每天的去亲近神，很贴近的去听他的声音，我们就能够好更加清楚的听到什么是神的声音，什么是这个社会上面告诉我们听的东西，告诉我们听的、标准。挪亚呢不是第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是不是？第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是谁？是啦，是以诺，是不是？在第五章那里都有讲过的，在那个的、家谱的里面，他说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被神接走。但是呢挪亚呢，如果我们看回家谱，我们知道呢挪亚是在以诺被接走之后才出世的，就是说其实他是没有亲身的去跟他这个曾祖父是有直接的生活过，或者是、直接的认识。但是呢他，我们相信他从他的父母啦，或者他的祖父母的口中啦，其实他会听过以诺他是一个怎样的为人，他是怎样的与神同行，以至到被神接走了，所以他才能够可以成全到这种与神同行的这个的美德。今天呢的教会，华人的教会，其实是以前很多很多的使命毅行者，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呢所结出的美好果子来的。回想起当初我是因为知道、原来我们手上拿着的这本中文圣经，原来是可能是200年前的宣教士，他们很艰辛的来到中国，他们放弃他们在家乡很舒适的生活，忍受很颠簸的旅程和疾病的威胁，来到我们当中去学习中文，以至翻译成为这个中文圣经。那我们今天才不需要拿着本英文圣经去认识神，今天才可以在中国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是 因为这样而诞生。所以我才是回应神的呼召，去参与圣经翻译的工作，为那些还未有自己语言圣经的族群去翻译圣经。在我出了工场之后，我也开始听到我教会的当中有弟兄姊妹纷纷的去回应神的呼召，参与短期或者是长期的宣教，当中都不乏一些八十后啊、九十后啊这些年轻人。在社会上面，很多人可能会批评这些人，是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目标，生命好像现在没有方向这样。但是他们当他们找到神给他们的这个呼召，他们去参与宣教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并不是好像社会上面的人这样去批评，而是他们是充满盼望，充满了方向。我们今天怎样的去活出我们的生命，怎样活出我们的信仰，同样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我们之后的几代。所以让我们都努力的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去实践神给我们的使命，与神同行。接着不如我们看看挪亚是怎样的去回应神给他的呼召。在刚才大家读的那段经文的里面，挪亚有没有作任何的回应啊？有没有读到挪亚回应神的呼召是怎样的？好像没什么听到他讲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整段经文呢，其实我们看到呢，不断就是神讲东西，神讲东西这样。其实如果我们呢看回前面关于挪亚，由第六章开始一路去看到第九章，整段关于呢做方舟的这个的经文啊，神一路不断的去吩咐啊，挪亚呢完全是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说话的。最多讲关于挪亚的回应就只是好像六章二十二节里面所讲，挪亚就去做了。挪亚呢完全没有跟神去讨价还价，虽然他那时候当时并没有真的看到洪水来临的迹象，但是好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讲，他因着信这样存着敬畏的心就去做了方舟，所以就得到从信而来的义。所以在挪亚的身上，我第一个可以学习的功课就是凭信遵从。其实挪亚的回应显出他信心的原因还有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很有信心的。就是首先这只方舟的规模其实是非常之大的，因为那个神吩咐他是要那个方舟要容纳万物。据说其实这只方舟可以容纳7000种生物那么多的。另外呢，预备食物那一方面呢，如果你看看在这段经文，其实只是讲了虽然只是讲了一节，说他要拿各样的食物存放在那里，作他一家和飞鸟畜生地上的动物的粮食，这样好像很简单的一句就讲完了。但其实如果我们想真的，他要预备的食物不是预备一天，而是要预备几耐呢？第七章十一节告诉他，挪亚六百岁的时候洪水就来到了。去到八章十三至十四节那里告诉他，挪亚601岁的时候地上的水干了。所以呢，足足呢有一年的时间是那只方舟呢在那个洪水上面呢是漂流，要预备呢一年的食物，是不单止是给他自己，还是给船上面的所有的生物，实在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如果大家预备过外宴，你都知道只是预备几十人的食物，其实都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莫说话你要预备的是这么多年的食物。另外呢，有一些考古的研究也都指出，在挪亚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一些的造船业和海上航行的活动了。而当时的船呢就不是好像挪亚方舟这样，是怎样一个方形的形状的。 咁纵然挪亚对船本身已经有一啲既定嘅概念啊，挪亚听到神叫佢做一艘方方地形状嘅方舟，佢点样样做呢？如果我哋睇埋六章廿二至后半橛咧，佢就讲挪亚就去做，佢系点样做咧？佢话凡神吩咐他的，他都照样去做。即系神吩咐乜嘢，每一样嘢佢都照样去做。呢啲每一样嘢系咩咧？就系、是、包括无论材料啦，无论尺寸啦，只船方舟嘅尺寸有几多啦，个设计啦，个步骤啦，个受众粮食，每一个嘅细节，挪亚咧都系照住神嘅吩咐去做。今日咧，如果神吩咐我哋去做一啲嘢，系同我哋咧嘅想法系有一啲嘅出入，或者咧甚至乎系超出我哋嘅想法，我哋咧愿唔愿意好似挪亚咁样样，系凡神所吩咐嘅，我哋都照样去做呢？另外呢，我们又看下挪亚呢当时蒙召做方舟的时候几多岁呢？他呢蒙召的时候都已经是他生了小朋友之后了，是不是？他几多岁生小朋友？刚才我们看到都五百岁了，即是说呢他蒙召已经是过了五百岁了，挪亚呢都是得九百几岁命，即是说呢他蒙召的时候已经是过了他的，已经去到人生的下半场来的了。他的体力呢其实已经大不如前，他不是一个年轻的人了。所以当挪亚要去实践这个神给他的这个使命的时候，他的信心来源会在哪里呢？是不是在他自己身上面呢？我们相信呢他的信心呢不是来自他自己，不是他知道自己有几咁有能力或者几咁有毅力，而是他知道呢他所吩咐，而是他知道很清楚吩咐他的那个是哪一个，这个吩咐他的是那个每一天跟他同行他很熟悉的那个神，这个神呢是一个信实的神，他呢怎样去吩咐他，怎样告诉他会有洪水，他知道呢他没有其他选择，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信他和呢跟着他的吩咐去到行。所以呢他的信心是来自那个呼召他的神，而不是他自己，或者是这样。所以我们呢才能够解释到为什么当挪亚一出方舟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呢？他不是呢是开开心心这样生活，圣经不是这样讲，或者不是呢是很开心这样开 party， 或者是呢建造一个挪亚方舟纪念馆去呢纪念他自己做过的这一只方舟，而是呢他去筑坛献祭，将呢所有的生物都是去带到去神面前同神去立约。第一个来到中国去传教并且翻译圣经的那个基督教宣教士马礼逊牧师，他在要搭上去来中国的那条船上面的时候，曾经呢被人去嘲笑，问他呢为什么要来中国，是不是他觉得靠着他自己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影响到一个又古老又很庞大的一个国家。马礼逊的回应就是我不能够，但是神能够。他很清楚知道他要完成这个的使命不是靠着他自己，而是靠着呼召他的那个神。我记得我蒙召去参与圣经翻译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是差不多过了人生的下半场了，我已经过了三十岁。当我又想到圣经翻译这个工作呢，其实是需要去到很偏远的地方，又要需要有很多的装备，然后呢又在当地的群体里面可能呢要有很长期的学习，很多 很长久都不会见到任何的果效。当我想到这样的时候，我知道我真的没办法能够靠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呢我就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去等候，去求神给我一些很清晰的呼召，给一些印证我，以至我能够 踏出去的时候，我知道不是我靠住自己的能力去完成这个工作，而是呢、我能够靠着那个呼召我的神去完成这个圣经翻译的工作。最后呢，让我们都总结一下，我们从挪亚这个使命毅行者身上面学到的是什么呢？作为信徒，我们有没有在平日日常生活的里面实践与神同行的这个教导呢？另外，在纷乱的世界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很努力的去亲近神，去辨别神的声音呢？在这个世界上面仍然有很多未闻福音的群体，他们或远或近，神的心仍然为他们忧伤，他仍然是呼召着不同的人与他同工。我们愿不愿意当这些呼召来到的时候，凭着信心去回应神的呼召，照样去行呢？今天的华人教会是以前很多使命毅行者所结出的果子，我们愿不愿意去学习这些使命毅行者他们的榜样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你宗派、你自己教会是由什么的宣教士所创立的呢？或者 是怎么样开始成立的呢？中间有什么的可能是使命的毅行者，他们怎么样去创立这个教会的呢？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你可能是比较新来到教会的时候，我都鼓励你去问一下一些比较年长的弟兄姊妹，以至到我们都能够去承接前人他们所做的那些果效，然后继续将这个使命延续下去。这幅画是在我差会办公室里面挂的一幅画，讲述了每个参与圣经翻译同工他们由蒙召开始 到完成圣经翻译的历程。首先有神学训练，然后又要去分享异象，然后要适应工场的生活，学习流通语言，然后学习当地语言，开始做一些语言研究，然后又做开始帮他们做那个文字书写系统，跟住才可以开始圣经。哇，这样就动不动就已经是10年了。其实这个正正就是一个使命毅行者的历程来的。但我们从挪亚的身上面，我们看到使命毅行者不是什么的超人，而是一个不断愿意是跟随主与主同行的一个人。当遇到神给他的吩咐和他想法有不同的时候，他仍然是会用一个顺服的心去跟随神吩咐的一个人。今天当我们在我们侍奉的岗位上面，如果我们看不到什么东西的果效，或者我们已经 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委身的时候，或者甚至乎在当中我们一直参与的时候，会有人给我们一些冷嘲热讽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凭着一个不动摇的信心继续去跟随神给我们的呼召呢？作一个使命毅行者呢？